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老了老了，新时代读书新主张，只需轻轻一点，天方新书网，让阅读从听开始。
第77章，茫然。烛影婆娑，有点点碎阳照了下来，落在竹林中的空地上。张小凡望着远处的竹林，低声地说：
其实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挺傻的，师姐她明明喜欢的是齐浩师兄，我却还……可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他站在奎牛前，头脑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就冲上去了。
碧瑶靠在他的身边，忽然说：
如果是我遇到了危险，你会不会也这样来救我呀？
张小凡尴尬的一笑，抓了抓头，半晌的才说：
我也不知道。
但顿了一下之后，又仔细的想了想，说：
应该会吧。
碧瑶微笑嗔了他一眼，收回了目光，向远处看去，静静的说着：
如果是你遇到了危险，就算拿我的命去换，我也心甘情愿。
张小凡吃了一惊，转头向他看去，只见碧瑶样子沉静，却似乎不似在开玩笑，纳纳的说：
你说什么呀？
碧瑶笑了笑，却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对张小凡说：
小凡，你跟我走吧。
张小凡皱了皱眉说：
去哪儿？
碧瑶道：
随便，天下之大，我们随便去哪里都行。你不愿意入我们圣教与师门为敌，那我们就不入，一起走遍天涯海角。不然你若是留在青云门里，那些老古董的脾气只怕你凶多吉少了。
张小凡沉默了下去，碧瑶担心的望着他，等待着。终于张小凡向他看了过来，碧瑶刚要说些什么，却看见张小凡缓缓的摇了摇头：
不行，我不会离开青云的，碧瑶。
碧瑶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说：
难道你要在这里等死吗？
张小凡沉默了片刻，说：
碧瑶，你不知道的，青云就是我的家，我是师父师娘抚养长大的，我不能背弃他们。
碧瑶怒道：
你那个师父整日罚你骂你，你还说他们好？
张小凡站起了身来，淡淡的一笑说：
碧瑶，也许我在别人的眼里会有些笨，但这些事儿我还是看得出来的。我师父虽然一向严峻，但对我真的很好，我知道的，他是真心待我的。
他低声地说：
现在这些事儿其实都是我的不是，是我欺瞒了他，所以我受什么责罚也是应当的，但我绝对不会背叛师门的。
碧瑶怔了半晌，忽地叹息一声说：
哎，你哪里会笨了，你聪明得紧，难怪我爹老是对我说你这个人看似木讷，其实内秀得很。
张小凡一呆，脸上一红，说：
你爹他这样说我？
碧瑶笑而不答，走到他的身边说：
我知道你的性子，也不能勉强你走，不过你现在身怀我们圣教的异宝，又和天音寺有瓜葛，真的非常危险，你想好了怎么做了吗？
张小凡苦笑一声说：“听天由命吧。”
碧瑶凝视着他，轻轻地说：“你可不要有事啊。”
张小凡笑了笑，看了看天色说：“你来这里很久了，还是快些回去吧，免得出了意外。我们以后有缘的话，再见吧。”
碧瑶的身子抖了抖，张小凡的心中不觉也有些苦涩。
明日通天峰之行究竟会是怎样的结果，他心中却实在是没有把握。当下他转过身子，慢慢的向竹林外头走去。
就在他走了数丈之后，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了碧瑶的声音：“小凡，我再问你一件事儿。”
张小凡转过身来，微有些惊讶的说：“
什么事儿？”
碧瑶仿佛也有些犹豫，但终于还是说：“
当初在小石镇外那个树林里，你曾经在满月之夜看过一口古井，我想知道你在古井里面看到了什么。”
张小凡一呆，齐声说：“你怎么也想知道这个？”碧瑶不自觉的有些紧张，沉道：“
你说嘛。”
张小凡皱眉说：“那口古井究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你们都这么感兴趣啊？”
碧瑶笑而不答。
张小凡张口欲言，但不知想起了什么，脸上又红了一下，居然没说出口，半晌才说：“
我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一定告诉你。”
碧瑶怔了一下，随即微笑，毕竟听着张小凡的意思还没有什么甘心受师门摆布的意思，当下微笑说：“
好啊，你要记住哦。”
张小凡呵呵一笑，与碧瑶这一番相遇谈心，他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整个人也轻松了不少，伸出手向碧瑶挥了挥，转过身走出了竹林。没走多远，猴子小灰不知道从哪棵大竹顶上跳了下来，落到了张小凡的肩头，还回过头来看看碧瑶这里。竹林深处，碧瑶怔怔地望着渐渐远去的那个背影，一动不动。隔日清晨，山间带着湿润的空气，还在大竹峰上飘荡的时候，大竹峰众人却都已经起来了。田不易整数停当，与苏如一起缓步地走到守敬堂前的空地上。只见众人都已经在此等候了，张小凡站在众人中最后的位置上。田不易淡淡地说：“
大人，你带着老七，其他人就不用去了。”
宋大人点头应了一声，其他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唯独田灵儿却站了出来，向着田不易说：“
爹，我也要去。”
田不易皱眉道：“
你去做什么？添乱。”
田灵儿背齿紧咬，以哀求的目光看了苏如一眼，叫了一声：“
娘。”
苏如叹息了一声，对田不易说：“
算了，就让他去吧。”
田不易皱了皱眉，终于还是勉强点了点头，随即不再看他，向着远处的张小凡看了一眼说：“
走吧。”
说着袖袍一甩，御起了仙剑，当先飞走了。苏如随即跟了上去。地面之上，众弟子围了过来，何大志咳嗽一声对张小凡说：“
小师弟，你自己当心点。”
张小凡这些天来头一次见到众位师兄脸上都有关怀的神色，心中一阵感动，低声说：“
是。”
宋大人叹了口气说：“
小师弟啊，我们走吧。”
张小凡应了一声，走到了宋大人的身边，忍不住向站在旁边的田灵儿看去，却见他也正好向他看来，一双眼中满是关切之意，但终究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
刷刷的两声，张小凡再一次站在了宋大人的背后，腾空而起，直上青天。看着天空里越来越蓝的颜色，仿佛一切又像是当初七脉会武时候的开始，只是却没有了当初的那份激动。通天峰高耸入云，巍峨屹立，依然那么仙气飘渺，依然那么不沾染半分人间的俗气，仿佛也张开了怀抱，欢迎着他们的到来。宋大人带着张小凡与田灵儿一起落在了云海之上，远处山巅的玉清殿上仿佛还飘荡传出悠远的钟鸣声。田不易与苏如此刻都已经看不到人影了，多半已经先上玉清殿上去了。倒是云海之上聚集了许多掌门和其他各脉的弟子，此时一看到宋大人等人到来，顿时都是一阵骚动，许多目光便转到了站在后边的张小凡身上。无数的窃窃私语在云海之上如那些飘荡的云气一般飘来荡去。宋大人与田灵儿都是紧绷着脸，装着不理会周围人的目光。片刻之后，从人群里走出来一人，向着他们三人走来。张小凡向他看去，认得此人，便是上次到通天峰时见过的掌门弟子常见，也是在七脉会武中曾与宋大人交过手的人。宋大人自也识得此人，见他走了过来，一拱手说：
常师兄，别来无恙。
常见连忙还礼，但眼角的余光还是瞄了张小凡几眼，随即说：
宋师兄，刚才田不易田师叔已经先到此处了，特地嘱咐小弟，一旦几位到此，就让我引着直接去玉清殿。
宋大人点了点头说：
那就麻烦常师兄了。
常见淡淡一笑，侧身说：
那几位请跟我来吧。
说着他当先走去，宋大人、田灵儿和张小凡跟在他的后面，穿过云海，穿过无数青云弟子的目光，来到了红桥边上，走了上去。这时清晨的第一束阳光终于射向了人间，柔和的洒在了通天峰上。红桥两边清澈的水波上，又在层层荡漾在涟漪中，浮现出美丽的彩虹。张小凡深深的呼吸，向着远方望去，那乌银的天地如不可思议的巨大图画，而自己终究不过是它里面一个小小的点缀。他们这般走着，一直走过了红桥，来到了碧水潭边，也看到了那条直通玉清殿上的宽大台阶，只是没看到青云门镇山的灵兽水麒麟，想来多半还在碧水潭里吧。当山顶的玉清殿里仿佛又传出一声清脆的钟鼎之声，常见向他们笑了笑说：
快到了，我们走吧。
宋大人应了一声，却忍不住向张小凡看了一眼，却见小师弟怔怔的望着山顶，面无表情。这里远比云海那里清静，一路之上几乎看不到几个青云弟子，除了几个打扫的年轻小道看到常见都竖掌问候。一步一个台阶，张小凡缓缓的向上走着，人越走越高，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觉得自己的心越来越沉。前方那个仙气飘渺的地方，越是接近，却让他的心跳越来越快。未知而莫名的紧张笼罩了他，而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通天峰玉清殿上，又是传来一声悠远的钟鸣，飘荡在山峰之间。 青云山下，一个偏僻的地方，并排站立着四个人，三男一女，静静地望着青云山。半晌，年纪最大的毒神忽然笑了笑，说：“
呵呵呵呵呵，想不到我有生之年，居然还会回到这里啊！”
站在他身边的鬼王淡淡的微笑说：“
有前辈你主持大局，何止能够回到这里？再过一会儿，我们就算到了通天峰顶上，也不足为奇。”
毒神立刻摇头笑着说：“
鬼王老弟，我们不是早就已经商量好了吗？这次大事由长生堂玉阳子道兄主持大局，我们都是马前卒而已。”
说着，他转过头向着另一侧的那个男子说：“
没错吧，玉阳子老弟？”
魔教四大宗派之一长生堂的门主玉阳子双眉入鬓，相貌极是英俊，看去如三十出头的人，其实已经是修炼数百年的魔教之士。在魔教之中，长生堂是一系极特殊的派系，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派系负责在蛮荒守卫魔教最重要的圣地圣殿，而这一脉的专旨也如他的名字一般，只为追求长生。只不过他们名列魔教四大派系，行事之时多不择手段，与正道中相传求长生之道截然相反，这个日后再说。此次魔教暗中大举前来青云山，玉阳子也到了此地，经过几番暗中商议，被众人推举为此次魔教大事的主事人，心中难免有些得意，当下笑着说：“
青云门这百年来处处欺压我们圣教，今日定要向他们讨个公道。”
鬼王笑着说：“说得好。”说完他转过头对着一直站在旁边的那个女子，也就是四大宗派中唯一的女门主合欢派的三妙仙子微笑说：“
等一会儿也要看仙子你的神妙道法了。”
三妙仙子出身于魔教中声名最是狼藉之一的合欢派，容貌自是极美，但看过去却丝毫没有淫荡之意，面色淡淡不失粉脂，反而竟有种冰霜出尘的美丽，倒是和青云山上小竹峰的陆雪琪有几分的相似。听到鬼王的话，三妙仙子淡淡一笑说：“
三位道兄都是见过世面的大人物，远胜于我这个小小女子，只是我们都在圣母明王座前立了重誓，此次务必要同心协力，一雪当年圣殿被辱之耻，还望三位道兄一起抛弃前嫌，莫要辜负前言才好啊。”
鬼王三人对望一眼，都说：“
仙子放心，我们并无二心。”
三妙仙子微微一笑，随即转过身对鬼王说：“
鬼王道兄，我来这里已经数日了，怎么不见侄女儿啊？”
鬼王一怔说：“
你说碧瑶那个丫头？哎，小孩子贪玩，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不知道仙子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三妙仙子淡淡的说：“
事儿嘛，倒也没什么事儿，只不过我最近听说令千金得到一件宝物，乃是金陵夫人传下的异宝合欢铃，可有此事？”
毒神与玉阳子都是微微动容，果然金陵夫人这个名字，就算是对他们这些魔道巨头来说，也是个不能不慎重对待的问题。鬼王的脸色一变，眼中隐隐有金光闪动，说：“
倒不知仙子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了？”
三庙仙子伸出玉叶似的手，在自己发鬓轻轻地梳理了一下，面无表情地说：我自然是听来的。鬼王道兄，姬陵夫人乃是800年前我们合欢派的前辈祖师，他遗留下来的合欢铃更向来是我们合欢派的镇派之宝，这个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吧。鬼王不说话了，但他负手而立，气度端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退避之色。刚才还一片和谐的气氛，转眼间赫然竟有些剑拔弩张了。玉阳子咳嗽了一声，向毒神看了一眼，不料毒神转过头去眺望远方青云山巅，显然不想多管闲事。玉阳子在心中暗骂了一句，若换了往日，他自己也是巴不得这两大对头先行打个你死我活才好，但眼前他身份既然已经是此次的主事人，值得往前走上一步。说二位怎么说着说着就生气了？二位也是得道高人，而且如今大事当前，不如先把此事压一压，待此间事了，二位再自行解决，如何？三庙仙子看了他一眼，微微点头，移开了目光。鬼王面无表情，但心里却是冷笑一声：哼，这玉阳子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人，碍着自己的身份不得不劝，只有隐隐有在大事之后挑拨两派互斗之意。但那合欢铃却实在是非同小可的宝物，向来与鬼王宗的伏龙鼎、炼血堂的嗜血珠以及万毒门的万毒归宗带并称为魔教四大奇宝。更有甚者，魔教中一直传闻合欢派里的许多奇法异术都是要以这合欢铃为媒才能发挥最大的奇效。这等重宝，鬼王再笨也不会甘心交出去。而且碧瑶从死灵渊下的滴血洞中得到此异宝之后，他还特意的嘱咐过不能声张，却不知道这三庙仙子神通境也不小，居然也打听到了此事。鬼王在这片刻之间便把自己身边众人想了一遍过去，但面上却微微露出笑容说：玉阳子道兄说的甚是，此事我们不妨在此间试过之后我们再说。玉阳子见这两个往日里一向桀骜的人居然这次听了自己的话，不由心中又是一阵得意。便在这个时候，毒神忽然说：
啊，太阳出来了。
众人闻言一起向青云山望去，果然见一轮红日光芒大放，缓缓地从远方青云山顶升了起来，把阳光洒向了世间。那和煦的阳光也同样照在这四个人的身上，在他们的身后拉出了长长的影子。走完了这最后一层台阶，张小凡终于再一次来到了玉清殿外。这一座高大庄严的殿堂耸立在他的身前，气势雄伟，人站在他的面前仿佛便如蚂蚁一般。长剑说：我们进去吧。宋大人与田灵儿都点头称是。张小凡迈步刚想走去，忽然身子一震，目光向旁边望去，只见在台阶的另一个角落靠着栏杆有一个人坐在地上，身上的衣物倒还干净，但因为他随意坐在地上，下摆处沾了些尘埃，一双眼睛茫然地看着张小凡这里，嘴里低声念叨着什么，正是封了许多年的王二叔。张小凡的心中一酸，正想走过去，却被宋大人拉住，低声说：
小师弟啊，我们还是先进去吧，别让各位师长等久了。至于王二叔，等你出来再探望他也不迟。
张小凡停下了脚步，心中一阵难过，但终究知道宋大人说的乃是实话，自己此刻乃是戴罪之身，当下点了点头，对着宋大人强笑了笑。站在一边的长剑看在眼里，低声说：
二位，
如果没什么事儿，我们进去觐见众位师长前辈吧。
宋大人答应一声，和张小凡向前走去。田灵儿却是皱了皱眉说，
师长前辈，唐师兄啊，难道还有别的派来了前辈不成？
常见犹豫了一下说，
是，天音寺来了几位神僧，此外还有焚香谷的前辈都来向我们询问张师弟的情况。
田灵儿失色，脸色刷的白了下来，宋大人亦是眉头紧皱。张小凡默默的走上前去说，
常师兄，我们进去吧。
常见看了看他，点头说，好，你们跟我来。说着他当先走了进去。张小凡深深的呼吸，迈开自己显得有些沉重的步伐跟了进去。在他的后面，宋大人与田灵儿对望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里的焦虑与担忧，但同样的还有无奈，也只得跟了上去。就在他们刚刚走进玉清殿的时候，原本一直坐在角落的王二叔目光就看着张小凡的身影，这时见张小凡消失在了玉清殿里，不知怎么也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像一个小孩般的有些困惑的抓了抓脑袋，居然也向着玉清殿里走去。这些年来，王二叔一直被青云门照顾，他的风病也从来没有好过，整日就在这冲天峰上游荡着，便是这在普通青云弟子眼中神圣的玉清殿，他也时常进去，不过从来也不曾弄出过大乱子，时日久了也无人去理会他。这个时候他居然也就顺顺利利的走了进去，消失在玉清殿中。